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英语传道的邀请，很高兴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也借着上帝的话彼此的勉励。我想我们每次参加丧礼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先拿我的 point。我想每次我们参加丧礼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的花圈，还有一些非信徒会挂上的一些什么的横匾。非信徒常常会用说责人其尾，那么基督徒常常会用说安息主怀。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假如有朝一日我们离开的话，别人会用什么字句来纪念我们？会放说痛失英才吗？还是会说典范长存呢？还是说普天欢庆？哇，那就很糟糕了哈！普天欢庆的话呀，我想这个使我们可以深深的反省我们自己过去如何的生活，我们如何的侍奉，我们如何的工作，如何如果真的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无悔的来见我们的上帝呢？我想有一首诗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唱，当然今天不会唱了哈。这首诗歌是说知道主耶稣在的日子，它其中的歌词内容是说，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怎么样欢喜迎接我。所以非常美的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使我们深深的可以反省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如何的，我们现在的侍奉是如何的，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如何的，我们现在的家庭是如何的。如果主耶稣真的这时候来的话，我们是不是仍然还在侍奉主耶稣基督呢？还是我们已经在偷懒，已经在退步当中呢？我们能否无愧的来见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不是如诗歌所说，他必欢喜的来迎接我们呢？我们是不是那位他所称的又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19:1-27，十个仆人的比喻来这段经文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相信我们对这一段的经文都不会陌生，就是这位主人他把1000的银币平均分给十个仆人拿去做生意，只等到他回来。而我们对这个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忘记，因为是将来的事情嘛，甚至遗忘了。所以要测试这一点的话呢，我想今天我们可以自己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最近你想起我们将来要见主面的时候，你要向主耶稣上帝交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以后将要如何交账？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再次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呢？这时候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敬拜你。当我们这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主你赐下我们有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仆人，16:7说，第一个走过来说，主啊，你的100银币已经赚了1000。17说，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竟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10座城。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一个仆人，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他做生意可以获得怎么样10倍的盈利，所以主人就称赞他是一个良善的仆人，是吗？而且欣赏他的忠心，并且也把10座城交给他管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一个很有相关的原则，就是工作和侍奉的忠心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责任。这是上帝赏赐人恩待人的一个做法，因为能够侍奉上帝本身已经是一种的赏赐。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是吗？我们能够侍奉上帝本身 就已经是一份的赏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作的赏赐就是肩负更多的工作，主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就有更大的赏赐，就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记载耶稣的话说，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由此可见，信徒即使做很微小的事情，做很微小的侍奉，但是上帝仍然很慷慨的会恩待他。第一个仆人忠心的运用所受托的100个银币，他赚取了1000个银币，结果他赢得了10座城来的权柄来管理。他所得的赏赐是可以说是他和他工作完全不相称的。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提示，赏赐乃是出于上帝耶和华，也是按着上帝的慷慨，远超过我们本来应该所得的。所以第一个仆人让我们看到说，忠心事主将得到赏赐，这是第一个仆人让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么第二个仆人呢，第二个仆人我们看到第18、19节说，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00银币已经赚了500，主人说你可以管理5座城。第二个仆人的盈利是的盈利率是五倍，主人给他管理，就给他管理这个5座城，是吗？却少了一样事情，什么事情？主人没有称赞他，对不对？第二个仆人他得赏赐，他只是第一个仆人的一半，就是5座城而已，而且他没有得到主人的赞赏。这说明了一项的原则，赏赐的多少乃看忠心的程度有多少。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25章14至30节的这个三个仆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是按才干受托的比喻，和今天我们所读的所看的这段的经文10个仆人的比喻，就是交银10仆人的比喻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看到这一点的真理。如果落照这个3个仆人的比喻的话呢，那个赚30000银币的和那个赚12000银币的仆人，从主人那里所得的称赞和赏赐是怎么样？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虽然有别，但是他们所受托的数目相比也是有分别的，但是他们的忠心程度却是一样的。但是这个10个仆人的比喻呢，似乎假定了他们所拥有相同的机会，他们拥有相同的才干，但我们看见他们的忠心程度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所以带来怎么样？不同的成绩，还有不同的赏赐。所以这两个比喻虽然各有重点，但是同样隐含了一个按忠心得赏赐的一个的原则。其实上帝把许多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要我们托我们管理，人人有份，人人有都不会落空。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有在上帝的面前有忠心呢？哪个最简单的一个比例？我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拥有86400秒钟，就是条件就是你今天要把它完全的用完，你不能够藏起来。我们是不是曾经珍惜善用这个86400秒钟呢？所谓的14440分钟呢，更简单来说就是24小时呢。时间就是上帝交托我们管理的东西之一，每个人都有份，不是说你今天会少1分钟，你今天会少1个小时。我们有没有忠心来见识地善用这些时间呢？我们是时间的好管家吗？上帝所托付给信徒的东西，除时间之外，我们都知道还有很多才干、恩赐、真理、福音等等，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管理呢？所以第一个仆人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赏赐多少与忠心程度 是成正比的。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仆人。第三个仆人让我们看到说，在第二十节开始，他说另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一百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巾里，因为我怕你，你一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重的要收割。主人说，可恶的仆人，要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收起的要提取，没有重的要收割吗？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把他连本带利取回来呢？他就对侍卫说，夺过他的一百银币给那一千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一千银币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的什么也要拿去。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说，第三个仆人他把所得的一百个银币保存在哪里？在手巾里，原封不动的他把它交还给主人。他这个人，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人很会讲话，对不对啊？他很会讲话，他很会编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辩解。他向主人解释说什么？他说，哎呀，主人，因为你很严厉，因为我怕你啊，你一向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重的要收割。因此他惧怕，可能我们想可能有两方面，可能他怕做生意得来的利益最后完完全全的要交给主人，那么他自己完全得不到好处，那不是亏本啊？可能他也怕生意若亏本的话呢，主人要他赔偿，那他也不甘。但是若我们从二十节的话来看的话呢，他可能蛮以为主人会因为他如此的细心，如此的小心啊，就是将这个银币保存起来，还有他如此的诚实啊，将银币原数奉还给主人而称赞他。但是我们看见是什么？主人不但没有称赞他，反而怎么样？还称他是什么？可恶的仆人，是吗？不但不接纳他的解释，反而要凭他的话定他的罪啊，说他是恶仆。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像之前那位良善的第一个仆人，他照仆人的吩咐去做；另外一方面，他明知道主人是非常严厉的人，为什么他不把银子存入银行生利息呢？这也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对主人的事情漠不关心。结果呢，他的一百的银币怎么样？没有再给回他，而是给了那个拥有一千银币的第一个仆人。所以第三个仆人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如果事主不忠的话呢，将会受责罚。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一个仆人他用一百个银币赚回了一千，主人称赞他什么呢？主人称赞他说他是个良善的仆人，说他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做大事，而且给他管理十座城，这是我们看到的。而第二个仆人呢，我们看见说他拥有一百银币，他赚回了多少？他赚回了五百。主人没有称赞他，但是主人却管理给他管理五座城啊。第三个仆人呢，我们看说第三个仆人他懒惰的把一百银币怎么样藏了起来啊，他不去投资。主人称他为恶仆啊，而且问他为什么不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至少可以赚利息。结果怎么样？他也把他的一百银币夺过来给第一个仆人，所以呢他就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这是我们从三个仆人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的这个整个的很清楚的一个的对比啊，有忠心服侍的就得赏赐，没有忠心服侍的就会得惩罚。从这三个仆人的反应里面也提示了三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第一个真理是在属灵的领域上， 他这样没有赚没有亏，其实是等于什么？其实也是等于亏损的。主人的心意是什么？主人的心意很明显的要这些仆人怎么样拿他所交给他们的银币怎么样去做生意，使他们最后可以怎么样连本带利的要回来。我相信大家也曾经听过有这样的基督徒曾经这样说过啊，我信耶稣基督，我只要上天堂就可以了，即使是做守门的啊，我也很满足了。至于什么，哎呀，你们要拿什么赏赐啦，你们要忠心，你们要做什么哈，上帝会赏赐你，没关系啦，我不在乎了，只可以上去做守门的就可以了，让别人去拿吧。有听过这样的人吗？我想这种信徒的心态其实跟这个第三个的仆人的心态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个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糟蹋自己，但也没有叫主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叫别人得益的话呢，其实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叫主受损了，受损了，羞辱主的名了。因为这样的人明显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思想，去选择，去抉择，没有从耶稣的角度去思想，也表示他对上帝的国度的利益完全漠不关心。他没有在福音的事上，福音的事上使主耶稣基督获得任何的盈利。而换而言之，就是说第三个仆人他的警戒是要我们记得，若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把生命投资，而不是为自己保存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付出。而第二个的真理是什么呢？第二个的真理在侍奉的原则上，他这样反而是不进则退了。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第三个仆人他原有100银币，他被主人拿去交给那个1000银币的第一个仆人。这个原则是所谓的论功得赏，都是啊，论功得奖赏。这也就是上界所用的所谓的分功利分红利的观念等等哈。其实我们看见说，那个领10座城的第一个仆人，他增加了100个银币。这个价值对他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就是100而已啊。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说，比喻中的这个主人不单以更大的责任，就是交给他10座城来管理，成为他的一个的赏赐，并且也以仆人所得的利润为赏赐。根据这一点，主人在26节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啊。他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凡是有忠心的，把所拥有的恩赐加以运用，主要把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恩赐加给他，赐给他。那些没有忠心的，不把所拥有的三加一应用的话呢，连他现在的机会、恩赐、才干都要夺过来。这似乎让我们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我们是想想，今天上帝给你什么恩赐、什么才干，上帝交托你的又是什么？你有没有抓紧机会善用它？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善用上帝所交托我们的，有一天上帝把你现在拥有的恩赐才干拿去的话，你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上帝给我们这个才干、这个恩赐、有这个机会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服侍？但如果有一天真的拿去的话，我们怎么办？这呢是让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第三个仆人，他最初有100银币，但是他没有善于利用使用，因此可以说他是所谓完全没有的，他是空的。这也是要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侍奉就好像学问一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很多时候大家不应该再问说我有没有侍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应该要有侍奉。我们应该要问的是，我们的侍奉有没有进步？我们的侍奉有没有让主耶稣的名得荣耀？我们的侍奉有没有让主的名更多的人认识他？ 我想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个真理，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在恩赐的运用上，让我们看见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越忠心运用自己有的恩赐，我们越能够领受更多，就好像第一个仆人一样，越不忠心使用上帝所托付的一切，我们越会变成越贫乏，就好像第三个仆人一样。所以引用这个原则，我们看见说会带来以下的结果：主会从不忠心不尽责的信徒身上收回恩赐，收回侍奉的机会，加给那忠心侍奉主的人。恩赐侍奉会逐渐的集中在那些忠心侍奉人的身上，于是我们看见说所谓的有用者越来越有用，无用者越来越无用，忙者就越来越忙，闲者就越来越闲。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不过这是因为有不忠心的仆人才会引起这些的现象。我们都知道主的心意不是如此，主的心意乃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的仆人。有人说过，我现在信徒参加教会的侍奉的情况就好像怎么样，人观赏世界杯一样，世界杯的足球赛一样，参赛的人有多少？参赛的人20多个人了吧，是吧？但是观赛的人多少？连同电视机的观众，我想肯定是上千上万上亿了哈。今天的侍奉上，你是参赛者还是观赛者呢？那个很重要哈，差别很大，参赛者跟观赛者呀，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的反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从主里面领受了一笔的信托金，每个人都要为这批信托金来负责。我们要经营上帝属天的生意，上帝任凭我们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任由我们可以各自的发挥，各展所长，他也从不干涉，他也不阻挠。这是因为上帝信任我们。那我们会叫主赚钱呢，还是我们会叫主亏本呢？我想这个要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对主的忠心还有努力，是吗？我们知道基督教的真理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而是在乎我们行了多少，我们做了多少。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一大堆，好，我们可以讲的头头是道，我们可以吩咐人这个，但是我们实践了多少？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参加崇拜，我们领受了，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去实践，你有没有去行出来，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位牧师，他被邀请到一间教会举行了三个晚上的培灵奋兴会。有一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教会里坐满了慕名而来的信徒，牧师上台沉默了一会，然后他问道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我要讲什么吗？会众回答说，牧师你都还没有讲，我们哪里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牧师说，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既然大家都不知道的话，那么就散会吧。说着牧师真的不是讲笑话哦，真的就下台了啊，留下惊讶的万分的信徒们。第二个晚上来的人更多，因为好奇心嘛哈，所以牧师上台之后又问回同样的问题，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今天他们很聪明哦，全部的弟兄姐妹说，知道，我们知道牧师要讲什么。于是牧师就这样说，啊，很好，既然你们都知道哈，那我就不用说了，散会吧。真的走了，会众就议论纷纷。第三个晚上，最后一个晚上了哈，来了更多的人了，甚至爆满了哈。那么大家这次弟兄姐妹越来越聪明了啊，这是大家先讲好了，如果今晚牧师再问同样的问题的话，这边我们讲好啊， 这边你们讲知道啊，这边讲不知道。那牧师应该会告诉我们重要的真理了哈。哇，大家很满意，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聪明哈，每个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好，果然牧师上台了，牧师同样的问题给他们猜到了哈。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知道知道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你知道牧师怎么讲？竟然有人知道哦，我就请这些有人知道的人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我们可以散会了。哇，牧师很厉害哦，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牧师也有他的方法。他真的要下台了，弟兄姐妹就喊着，牧师啊牧师啊，我们来了三天哦，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吧。牧师回答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在这三天的聚会里面，我已经将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们了。像你们这么悠久的教会，重要的不再是听到，而是要让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这个才是灵命的成长，教会复兴的秘诀。这三天的复兴培灵会就是要让我们去行出来。这故事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而是在乎我们知道了而我们行了多少，我们做了多少。要忠心设法的将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行出来，我们要做出来，我们要实践出来。所以我们恩泽堂崇拜里面的次序单最后一个大点是什么？我们要去恭行上帝的话，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啊，不要忘记前面很重要，然后最后一个恭行上帝的话你忘记了。我们就是要出去啊，实行上帝所交托我们的，去完成向上帝所交托我们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见主容面向主交账的时候，圣经也提到了一句话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思想过，我们当我们面对面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向主交代交账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会如何的评估你呢？你觉得上帝会如诗歌所说会欢喜的迎接你吗？还是上帝说你是一个恶仆，可恶的仆人吗？还是上帝会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分。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也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工。我想我们要把握机会，不管是任何的岗位，任何服事，在上帝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上帝都会看按忠心来赏赐于我们。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上帝所称赞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今天主日，主你再次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主你提醒我们，主我们是不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我们是不是能够同样的能够得到主你欢喜的迎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有限的日子里面，我们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来侍奉主，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